你好，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我发现呢，我四月到五月呢，不断去不同的角落去旅游，去了好多地方了。六月还得再去，所以只有提前还得代班。
我真的发现万峰最近是坐不住了。
我觉得是2024年的问题。我就觉得为什么2023年没有这个事儿 ,2024 这么多呢？
因为疫情以后你就真的是报复性的一种旅游吗？
但是我假期的那个量好像没有减少，还是那么多，还是又花不完。
说实在呢，要告诉听众朋友一个秘密，就是呢，电台做节目的同工呢是没有假期的。
对啊，
因为呢他们即使放假还是要把那些节目做好才能走，又或者回来呢还要补回没有做好的工作，所以只是把他们的工作就是压缩或者是重新排整把那个时间可以让他们走开一下下。
我六月底呢要去外国去开会，那个时候的节目我已经预备好了。其实
万峰的能力是不是呢就可以一半时间工作一半时间游玩呢？
不是，而是呢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呢也是去去检测那个电台的信号。我其实我拍了好多片都放在康宁的电脑里头，我上载了。另外呢也是你看不同的环境的时候呢，你真的亲身经历这个环境，书上跟你实际的是有点差别的。例如我上个月去了这个西北，看看这个丝绸之路，开始走着那个地方，哎，就看到嘉峪关，原来真的是一个关来的，左边右边都是山拦住了，中间就一个小地方，就是这样拦住。所以呢，看圣经，我觉得也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知道圣经是什么上啊什么下啊天气是怎样，你不亲身经历呢都是道听途说
啊。说实在的，麦老师不是一直说广播人我们要开阔我们自己嘛？
对呀、
就是帮自己呢去增值嘛。那这些呢就是透过旅游是其中一个途径你可以做到。
你看看我们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头，我们也要将新的东西给听众朋友，那这个肯定不是一手的资料，永远都是从网上拿一些资料下来。
那我同意，你能够有一手是最好的，像万峰那么有能力。那么有钱，
不是
那就可以去了，
都没有。我是其他都很省。
如果真的有一些朋友他真的出不去，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还是在节目当中呢要帮助一下，可以呢透过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呢在良友圣经学院有个栏目叫圣经地理与文化。我觉得我们不是每个人能够到圣地去旅游，
现在不敢去，现在打仗，
对，现在打仗你也不能去，那就听
能去能去，飞机没停的，只是你不敢而已。
那我们就透过呢非常有经验的陈牧师，他对于那边呢不单是有实体的了解，他自己呢做了很多研究，我们先来听一下咯，我觉得也是能够身临其境。
所以我经常呢也鼓励呢，现在有很多网上地图啊，卫星地图啊，你就不妨呢、也是这样从高处看下去，看看它的地理分布，它的沙漠的那个地形。如果你有机会看看约旦河还有尼罗河，都是那样，都是中间一条绿色，周边都是黄色的，因为它的那个水源呢只能够滋润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他们经常说以色列是牛奶与蜜之地呢？因为这个耶利哥本身就在约旦河的旁边，所以那边呢就是水源比较丰富。
是我告诉你，我家的先生呢他就是很喜欢在网上的地图，就是实景的地图呢到处去看。
我也喜欢啊，就现在还有这个第一声镜头嘛、有个那个车在那边开，看好那个风景。
甚至呢现在也有一些地方呢它是设了一些长摄的镜头。长时间就在那边呢就一直直播着， 当地那个情况，下雨你看到，那些人走过也看到。有一次呢，我女儿就去旅游
啊，
就知道，我们知道那里有一个镜头，其实我老公常常看，所以他知道他就知道
偷拍女儿，
他就问他什么时候去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就在那边看着，看他什么时候到，叫他在那边打个招呼、
okay.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非常可爱。
所以现在呢旅游有很多方法，
是
你身临其境呢，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看地形啊，还有了解那边的人的生活啊，跟他们聊天。但是呢如果你说理解圣经的人的生活跟现在肯定差很远嘛，所以呢那个也不用到现场。那但是呢地形啊，描述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多的描述，什么要用战车啊、你想想以色列都是山地，怎么战车不是平路才有吗、那我记得我那次去下索呢，就看到在下索前面有一个大斜坡、就明白为什么他们用战车了、因为战车要平路，要滑下去冲过去就赢了。
是，那我们希望呢听众朋友看圣经之余呢，一起来听听这个课，了解一下背景，了解一下文化，帮助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对了，下个礼拜一开始呢就在良好圣经学院里头播放，那记得留意这个圣经地理与文化。那现在呢我们就请来我们的同工杨光来分享他的修剪经历啊，这次呢暂时是最后一次，下个礼拜我们 iRadio 爱广播呢就有一个新的栏目了。
哇，这个是我们的广播梦工厂的学员的一个实习课，对不对？
对对对对，那个学员有哪几个呢？你都知道了，就两个嘛，
就猜一下了。
大家好，我是深度饭桌派和饭桌查经班的主持人杨光，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修剪的话题。我们知道今年良友电台的主题是修剪，这个出处应该是出自圣经约翰福音15:1-2的内容。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在这段经文中，耶稣使用葡萄树的比喻来描述神的国度，他比喻自己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神作为园丁不断地修剪我们，以使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子。在生活中啊，我真的是跟着专业的园丁修剪过苹果树的，他用锯子和剪子剪去很多的枝杈，我看着都很心疼，因为那些枝杈看上去是茂盛的、结实的，并且我很担心是否会对树的生命造成伤害，因为那些枝杈看上去也是健壮的。他告诉我说，他剪掉的都是旁枝，主枝呢，他都没有碰，剪得这些旁枝非但不会影响果树的生命，反而会使主枝更加的健康，所有的水和养分都会输送到园丁选中的那些枝杈，也就是那些主枝上，以便呢结出更好更多的果子。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如此，如果任由我们肆意的生长，我们的生命枝杈也会看上去非常的茂盛，但并不都是合神的心意的。神的修剪有时候是会有痛感的，甚至有时候可能是血肉模糊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是奇妙的，甚至是浑然不觉的。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的工作非常的清闲，也没有什么可以去服侍的，所以我的空闲时间很多，我就有大把的时间去玩。但是随着属灵生命的成长，服侍越来越多起来，这时候 我的工作突然也忙了起来，以至于我的时间变得非常紧张。在我时间最紧张的时候，更多的服饰却找上门来，我的时间啊，真的就不够用了。那就先停了高尔夫吧，那可是耗时间的。后来我喜欢的钓鱼、打猎、打游戏，这些也都相继被迫的推后，甚至是取消了。其实我清楚，凭我自己无论如何也都下不了这样的决心。这些爱好可是我的挚爱啊，它甚至陪伴了我的前半生。但因我的神用他神奇的剪刀为我就成就了，让我腾出更多的时间做有意义的事。不仅是我自己眼中有意义的事，我想更是神的眼中有意义的事了。有时候我看着我那蒙了灰的高尔夫球杆躺在车库的角落里，我为此感谢我的神，在他神奇的修剪之下，我一点也没有觉得疼。我们当然知道，神的每一次修剪不会都是这么温情，都让我们没有任何的痛感，但是我们凭着信心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公义且美善，我们的神智慧且大能，他在我们身上的动工，无论是修剪还是建造，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一切仰望交托给我们这位伟大的园丁，他甚至比我们自己更知道我们的哪个枝杈是有用的，哪个枝杈是无用的。那些我们自以为繁茂健壮的枝杈，在神的眼中很可能是最该被剪去的。我们的神在万古之先已经拣选了我们，他创造世界，他知晓万物，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园丁。
天空的蓝，看一看花开灿烂，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开开心心大声的歌唱，听一听孩子的笑声，才发现世界的单纯。心跳换一个节拍一起唱，
现在
未来要为自己喝彩，感谢生命所有奇迹，快乐来自每次呼吸，自由自在，眼神里充满色彩，庆祝生命所有奇迹，快乐是这么自然。 Life is beautiful， 爱在转动，幸福就在你左右，睁开眼就看到彩虹。 Life is wonderful， 手牵着手，请打开分享感动，爱就在世界歌颂。
729，对，就这个，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到你面前，这句话很适合良友电台的使命啊。
这不是撒母耳记下7:29吗？可是我觉得马太福音最后两节大使命更好啊。
可大使命不是7，也不是29呀。
谁说一定要7:29才符合良友电台的使命呢？我现在把这一段经文分享到13229966122，抬头729台庆。
良友会客厅。
好，来到这里呢，有一位年轻的蔡弟兄在康宁旁边。你好，
康老师好，大家好。
非常有礼貌的小伙子，很欣赏你啊。听说呢，你是刚刚在音乐学院毕业的，对不对？
对。
哎，为什么你会想到要读音乐呢？
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我爸爸，从小就让我学钢琴，弹琴来去敬拜赞美神。
哦。
然后一直都是我爸爸给我灌输的这个观念，然后我就一直这样去学。后来呢，就是因为自己从小是跟家里一起带着我去认识上帝嘛，后来认识了也自己经历过，然后现在就是会有一些读经啊祷告啊，会有一些改变。以前都是认为是啊爸爸妈妈让我弹这个，
逼着你的。
对对，现在是自己愿意学。
好，刚才听到你说原来是爸爸妈妈信耶稣，
对，
从小就把你带到神面前的。
对。
然后你说后来有经历呢，是怎么回事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
就是从小嘛，我基本上没生过什么病，然后有一些时候就是发烧啊，或者感冒啊，然后自己去祷告就好了那种。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经历，就是一些小的经历。
所以你看到上帝在你的成长里面好像一直都很保守你的啊。
对对，
一些小病啊什么的你祷告就好了。
对，我这一路走来特别神的带领。对，
那也很难得，因为呢有很多人在平顺的时候反而看不到神的
啊，
以为这个就是理所当然的，遇到困难才来埋怨或者是找神请他帮忙。但是为你感恩，因为你能够在平顺里面看到神的保守和恩典了。那你刚才也提到了，从小爸爸让你弹钢琴，但是你自己喜欢吗？还是有一点是爸爸逼着要去弹的。
对对对，刚开始是爸爸逼着。对，
后来
就自己喜欢了。
自己喜欢了。
对对。
那你自己现在没事没侍奉的时候也会去弹钢琴吗？
对，会有一些自己弹唱。
那你有没有什么的梦想或者是学了音乐有什么计划没有？
在以后的时候嘛，就用弹琴敬拜去教一些学生，感染一些人。
所以不单自己弹了，你希望也能够帮助别人进入音乐当中。
对， 对，
培养一些
去认识上帝。
培养一些跟你一样的年轻人，让他们也能够透过音乐来侍奉啊。
对，
是。你今年几岁啊？蔡弟兄，21岁，非常年轻。那在你的生命除了音乐，你有什么嗜好没有啊？有没有其他的会平常有时间的时候会做的事情？
没有。
哦，你很专一啊。
还好。
而且呢，这么年轻就已经选定了自己的未来的路啊。是，那在家庭当中呢，刚才听到父母都很爱神，也培养你。有没有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是关于你们经历神的见证啊？
我跟我爸爸妈妈
都可以。
我小时候特别叛逆，小学
来哦。
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叛逆，动不动就是那种离家出走。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从小爸爸妈妈对我比较严。我没有一些那个自己的自由。就可能会比较
压抑。
对，
也很想反抗啊。
对对，
所以就用这种方式。我相信你当时也很不开心，对不对？
对，所以我跟我爸爸妈妈关系应该是不是特别好。
那结果呢，你是后来怎么样？
到初中就还好了，他们说啥就是啥了。 也不怎么反抗，他们说啥我就干啥了。
哦，你的叛逆期比较早，人家是初中才来叛逆，你小学叛逆。
对对。
但是为什么到初中你就比较顺从呢？
可能我爸爸妈妈他们也认识一些传道士嘛，
嗯，
然后就一有学习就会带我去，然后也会为我祷告，
嗯，
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为我祷告这方面的改变吧。
嗯，所以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改变了。
对。
那现在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呢？有没有你觉得还是心里面会有一种还没有完全修复，还是你觉得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
没有完全修复。
没有完全修复。
对。
那你有
还是有一些距离感。
嗯嗯嗯。父母也是边做边学的，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每一个都做得很好的啊，希望把最好的给儿女，但是不一定那个是儿女觉得最好。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父母也他们能够也发现儿女的需要，然后呢能够拉近大家的关系。在信仰以外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亲密的一起去做的事情，一起开心的回忆。那我想这个也很重要。
对
啊，现在你长大了，我觉得呢不一定是等父母带你了，你也可以主动的不如呢你也可以去邀请他们做你想跟他们做的事情
可以，
这样呢就为大家制造一些甜蜜美好的快乐的回忆。
好，
好不好？
好。
有时候父母做不到，我们做儿女的来做也一样的可以的。
可以。
好，你很棒，蔡弟兄，祝福你啊。
好，谢谢康老师，
求神带领你继续往下走的这些路程，不单是从音乐当中自己得着，也能够祝福别人。
好，谢谢康老师。
你是我心中的音乐，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美妙旋律，你是美妙和音，我要向你赞美。你是全能的神，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我要向你歌唱，因你赐给我诗歌，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我心中的音乐，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美妙旋律，你是美妙和音，我要向你赞美。你是全能的神，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我要向你歌唱，因你赐给我诗歌，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我心中的音乐，你是我心中的歌，你是美妙旋律，你是美妙和音，我要向你赞美。你是全能的神，你是万主之主，你是万王之王，我要向你歌唱，因你赐给我诗歌，你是我心中的歌。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劝慰子呢回应上个礼拜的广播梦工厂啊，就是麦老师呢经常不太喜欢我们就随便就说感谢主啊，
哎，这个是万峰常常说的，
感谢神嘛。康宁说我是用来结尾的。
对呀，你就结束人家的对话，
就没话说就完成了，就感谢神。
就是啊，还有你的人设。
主要就是有一次因为太震撼，就是有一次有个电话打上来电台，就分享，哎呀，我老公就过身了，那我们就问啊，你怎么样啊？他就感谢神了，然后我就哎呀，这样哦，原来可以这样。他那凡是谢恩嘛， 那个这个也有点道理。
但是我们真的，如果他自己说你可以，
他自己说啊，
但是别人说就不好了，对不对啊？不过圈位置呢就说了，他圈位置是我们应该算是第三个学员，他真的很努力一起来听的。他说确实是这样，就像三位主持人说的，基督徒信主时间长了，自然呢就不自不觉的啊，用感谢主这三个字脱口而出，不管什么情况底下都会说。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呢是好的，因为表明我们凡事谢恩，但是也实在呢有一些情况是不适合。我在祷告群每天都会收到一些需要代祷的事情，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患病的。当把这个代祷事项发到群里面，总有弟兄姊妹边写边感谢主，阿们。那人家生病就很大的痛苦嘛，这样留言呢好像不太适合。
那这样呢也是提醒我们昨天说的，
对、
啊、搞个有患病的一个节目呢也是一个出路。
好，
能够为他们去祷告来服侍，真的我放在心中的了这个事儿。那另外呢9215呢就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呢有几位弟兄姊妹在职场上班，有没有一些职场宣教方面的资料呢？我记得良友圣经学院是有的，有一个城市宣教，但是那个好像没怎么放出来，可能有些时候就存在那个资料库里头就有。
是吗？
嗯，
那可不可以在我们的收听的平台找到这个课程呢？虽然没有播，但是可以去
我们资源库搜这个职场宣教，也可以去良友圣经学院有一个科目库里头，你可以找找看、看看有没有。因为我们真的做过这个职场宣教，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呢，我们这边也很推崇这个城市宣教。
是的，
那的确呢，真的现在大部分的人呢都在这个工作当中度过，工作呢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又要上班又要怎样，万峰就要去放下了那样，这样的道理。但是其实在工作里头你也能够发挥意义，工作是可以有价值，工作也可以是提升了你的生命的。
同意啊，作为个别的信徒，我们在自己的职场当中怎么样做见证啊，不要人家说什么你感谢神嘛，你反而的是用一种的同理心跟人家同行，真诚的对待别人，然后人家看到你努力工作又有不同的生命，那就自然想亲近了解。那另外呢，从教会的角度呢，我觉得也要去在牧养上面呢帮助一般的职业在职场当中工作打拼的弟兄姊妹。比如在我们教会呢就是跟一个机构有合作，这个机构就是服侍这些职场人士啊，定期搞一些聚会，现在甚至呢我们开设小组啊，定期的就让他们聚集，然后呢可以分享，可以一起带导，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种牧养。
我们呢现在我们教会也做很多职场宣教的事啊，现在呢弄了一个午饭加菜的一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呢你一边自己去吃午饭，然后打开视频，他们就在视频里头做个直播的一个聚会，就有人表演魔术啊，就讲讲福音信息啊、就为你的午饭加点菜，就是加一个网络视频、反正你都在刷剧的了，那为啥不刷一个有意义的福音信息呢？
那反应怎么样呢？
挺好的，挺好
的
也有些弟兄姊妹在自己地方看，也有一些呢喜欢把他们的饭或者点个外卖到教会那边一起看、
好啊。那这周是很多的创意我们可以呢去做福音的工作的。
好了，那记得收听我们推荐的这个圣经地理与文化，下个礼拜一开始，还有我们昨天推荐的一起成长吧的性教育课程。好了，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拜
拜。
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